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梁玉，字善通，他的祖先是安定人。后来因为官职在北方边境，于是在武川安家，改姓为和窦林氏。高祖四立提跟随魏太祖征讨，官至扬武将军、定阳侯。梁玉年少时喜好学习，举止文雅，长大后更喜欢骑马射箭。而朱天光向西征讨时，知道梁玉有志向谋略，延揽他为身边属官，授予宣威将军、都江，共同平定官囿后，被任命为镇西将军、东益州刺史、第一领民酋长，封为白水县伯，食邑300户，转任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后来跟随贺拔岳镇守长安。等到贺拔岳被害，梁玉与各位将领共同谋划拥戴太祖，跟随征讨侯莫陈月升任五位将军。太祖平定秦陇后，正打算率军东下，雍州刺史贾显守属两端与齐神武通信联络。太祖暗中得知他的意图，任命梁玉为大都督、雍州刺史，率领前军先行。梁玉与贾显见面后，趁机劝说贾显道：“魏氏衰微，天下动荡，高欢心存凶逆，被消灭的日子不远了。宇文夏州英姿不凡，谋略无边，正要扶危定亲，匡扶经络。您不趁此时建立功业，反而心怀犹豫，恐怕灾祸就要临头了。”贾显立即出迎太祖，梁玉于是进入并镇守雍州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大统元年，转任右卫将军，晋爵为信都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不久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跟随太祖收复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加授侍中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广平郡公，增加食邑1500户，出任东雍州刺史，处理政务只抓大纲，百姓都称赞他。大统四年，在州中去世，临死时只以国家尚未安定为憾，没有一句话提到家事。追赠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武昭，儿子梁瑞继承爵位。天和年间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因梁玉是辅佐太祖开国的功臣，晋爵为蒋国公。大象末年被任命为益州总管，加授柱国。梁瑞将要赴任时，王谦起兵拒绝接受替代，于是下诏任命梁瑞为行军元帅，讨伐王谦，击败了他，晋位上柱国。若干会，字惠宝，是代郡武川人。他的祖先与魏氏一同兴起，以国名为姓。父亲树立州，跟随魏广阳、王元申征讨葛荣，战死，追赠冀州刺史。若干会20岁左右，跟随尔朱荣征伐，平定河北，击败元昊，因功被任命为中坚将军。又以别将身份跟随贺拔岳西征，解除齐州之围，擒获莫齐丑奴，平定水洛，安定陇右，每次作战都奋力拼杀，立有战功，被封为北平县南，食邑200户，多次升迁至镇远将军、都督、执请、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月杀害，若干会与寇洛、赵贵等人共同谋划拥戴太祖，于是跟随平定侯莫陈月，被任命为直河将军。魏孝武帝西迁人，被任命为右卫将军、大都督，晋爵为魏昌县伯，食邑500户，出任北化州刺史，加授史持节、骠骑将军。大统初年，被任命为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500户。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若干会每次都率先冲锋陷阵。加授侍中、开府，晋爵为长乐郡公，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的共计2200户。大统四年，魏文帝东巡洛阳，与齐神武在河桥交战，若干会奋力作战，击败敌军，大量收降敌兵。大统七年，升任中领军。等到高仲密以整个北豫州前来归附，太祖率领军队迎接他。军队到达洛阳，齐神武在邙山准备截击我军，太祖于是将辎重转移到产曲，夜间整顿军队袭击敌军。交战时，若干会担任右军，与中军大败敌军，追击数里，俘虏了敌军步兵。齐神武的军队于是集中攻击左军，左军将领赵贵等人交战不利，各军因此都后退。当时正值天黑， 齐神武的军队多次前来攻击若干会，若干会反击他们，敌军都溃败。到半夜，齐神武的骑兵又来追击若干会，若干会慢慢下马，回头命令厨子准备食物。吃完后，对身边人说：“在长安死，在这里死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于是竖起旗帜，吹响号角，收集各路败军返回。齐神武的追兵惧怕若干会，怀疑有伏兵，不敢逼近。到达弘农，见到太祖，陈述敌军形势，遗憾功败垂成，于是叹息抽泣，不能自已。太祖认为他很壮烈，不久被任命为秦州刺史，还没到任，又升任司空。若干会性情刚直，有勇力，身材魁梧，善于安抚统御，将士们没有不感激他的恩德的，人人都想为他效忠。大统十二年，东魏将领侯景侵犯襄州，若干会率军击退了他。第二年，侯景请求归附，朝廷商议想要收复河南，命令若干会以原官镇守汝阳作为声援，遇到疾病在军中去世。若干会在各位将领中年纪最小，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太祖曾经兴建了一座社堂，与各位将领宴饮设宴。若干会私下叹息说：“母亲老了，什么时候能办成这样的事呢？”太祖听说后，当天就把社堂迁移到若干会的宅邸，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等到他去世，太祖为他流泪很久。若干会的灵柩运到时，太祖又亲临抚慰，追赠原官，加赠秦州刺史，谥号武烈，儿子若干凤继承爵位。若干凤字达摩，年少时深沉稳重，有见识度量。大统末年，继承父亲长乐郡公的爵位，娶太祖的女儿为妻。魏废第二年，被授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公第三年，被任命为左公伯，不久出任洛州刺史，征召入朝，担任大狱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追录辅佐太祖开国的功勋，封若干凤为徐国公，增加十邑，加上之前的共计五千户。建德二年，被任命为柱国。宜封，字景父，是辽西人，本姓莫台，因避难而改姓。高祖宜宽是燕国辽西郡守，魏到武帝时，率领部众归附朝廷，被任命为宇真，赐爵长蛇公。曾祖宜文是冀州刺史，宜封年少时就从军服役，以骁勇闻名。永安年间，代理龙骧将军，担任都江，跟随贺拔岳讨伐末期丑奴，因功被授予给侍中，名威将军，转任征虏将军、都督，赐爵蒲阴县南。等到贺拔岳被害，宜封与赵贵等人共同谋划拥戴太祖，进爵为伯。当时元州刺史史归还在为侯莫陈越据守，太祖命令宜封与侯莫陈重讨伐，并擒获了他。等到齐神武与魏孝武帝产生矛盾，孝武帝多次下令太祖挑选精锐士兵入京护卫，太祖于是命令宜封与都督赵贵等人率领轻骑奔赴洛阳。到达潼关时，正赶上魏孝武帝西迁，宜封随即跟随太祖攻克回洛，收复潼关，被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化州刺史，不久转任大都督。讨伐曹倪有功，晋爵为华阳县公，十邑一千户。大统二年，跟随太祖在小关击败窦泰，又跟随收复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晋爵为乐陵郡公。随后与袁继海、独孤信收复洛阳。宜封率领骑兵到达城高，攻入外城，收取当地户口后返回。东魏派遣邢台仁祥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攻打颍川，宜封又率领五百轻骑截击他，从此威名更加显赫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东魏围攻洛阳，宜封与袁继海守卫金庸城。太祖到达后，包围解除，随即与东魏在河桥交战。当时宜封担任左军，作战不利，与李远率先返回，太祖因此撤军，下诏赦免他的罪过，被任命为东西北三夏州诸军事、夏州刺史。后来与于景讨伐刘平福，跟随解除玉璧之围，平定白骨坞，都有战功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叛，宜封与于景讨伐他。大统十五年，东魏围攻颍川，宜封与赵贵前往救援，到达南阳时染病去世，时年五十岁。宜封沉着刚毅有胆略，深得士兵之心， 当时被称为骁将。太祖感叹哀悼了很久，追赠化州刺史，谥号相威，儿子宜阳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朝廷追录宜丰的功劳，封宜阳为镇国公。宜阳的弟弟宜光年少时因宜丰的功勋被赐爵安平县侯，从家中征召出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至司徒中大夫。左武伯出任汾州、荆州、滨州刺史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龙河县公。宜光的弟弟宜春年少时就有名声，历任官吏部下大夫、仪同三司。刘亮是中山人，本名道德，祖父刘幼廉是为豫州刺史，父亲刘持珍是镇远将军，领民酋长。魏大统年间，因刘亮功勋卓著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衡州刺史。刘亮年少时洒脱不羁，有纵横谋略，身材魁梧杰出，见到他的人都很敬畏。普泰初年，以都督身份跟随贺拔岳西征，解除齐州之围，攻打侯夫侯元敬、莫其道洛、莫其丑奴、肃秦明达以及各路贼寇。刘亮总是率先冲锋陷阵，因功被任命为大都督，封为广兴县子，食邑500户。侯莫陈越杀害贺拔岳后，刘亮与各位将领谋划迎接太祖。侯莫陈越被平定后，他的党羽滨州刺史孙定儿仍然占据州城不肯投降，荆、秦、林等州全都与孙定儿呼应，部众多达数万，推举孙定儿为主来抗拒义军。太祖命令刘亮袭击他，孙定儿认为义军还远，没有防备。刘亮于是率领20名骑兵，先在靠近城池的高岭上竖起大旗，然后驰马冲入城中。孙定儿正在设置酒宴大会宾客，突然看到刘亮到来，众人都惊骇愕然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刘亮于是指挥士兵斩杀了孙定儿，将首级悬挂示众，向贼党发号施令，又远远指着城外的大旗，命令两名骑兵说出城追击大军。贼党惶恐害怕，一时全部投降归服，于是各州的贼寇都立即归顺。等到太祖设置十二军，挑选各位将领统领军队，刘亮率领义军，每次征讨常常与宜丰一同担任骑兵将领。魏孝武帝西迁那恩因迎驾之功被授予史持节、右光禄大夫、左大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。大统元年因收复潼关之功，晋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为饶阳县伯，食邑500户。不久加授侍中。跟随擒获窦泰、收复弘农以及沙苑之战，刘亮都奋力作战有功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晋爵为长广郡公，食邑加上之前的共计2000户。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，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，太祖感叹他天性至孝，常常联系他，不久被启用恢复原职。刘亮因勇敢而受到赏识，是当时的名将，又多次陈述计策谋略，大多符合时机。太祖于是对他说，卿文武兼备，就是我的孔明啊。于是赐名亮，并赐姓侯莫陈氏。大统十年出任东雍州刺史，处理政务清静无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在职三年，在州中去世，时年40岁。灵柩送回京师，太祖亲自吊唁，哭着对人说，股肱之臣丧亡了，心腹之寄托到哪里去。命令鸿胪卿监管丧事，追赠太尉，谥号襄，配享于太祖庙庭。儿子刘昶娶太祖的女儿西河长公主为妻。大象年间官至柱国、秦陵二州总管，因刘亮的功劳被封为彭国公，食邑5000户。刘昶的弟弟刘敬任天水郡守，刘敬的弟弟刘恭任开府仪同三司、饶阳县伯，刘恭的弟弟刘干任上仪同三司、包中侯。王德字天恩，是代郡武川人，年少时善于骑马射箭，虽然没有经过老师的教导，却因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而受到称赞。魏永安二年，跟随尔朱荣讨伐元昊，攻打河内，应募率先登城，因功被任命为讨仪将军，晋爵为内官县子。又跟随贺拔岳讨伐莫其丑奴，平定了他。另外被封为深泽县南，食邑200户，加授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等到侯莫陈越杀害贺拔岳， 王德与寇洛等人定下计策，拥戴太祖，加授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平凉郡守。王德虽然不读书，但至于决断处理事务，优秀的官吏也无法超过他。荆州所辖五个郡，王德治理的政绩常常是最好的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因奉迎之功，晋封为夏伯县伯，食邑500户，代理东雍州事务。在州中不久，百姓就怀念他，被赐姓乌丸氏。大统元年，被任命为魏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北雍州刺史。此后经常跟随太祖征伐，多次立有战功，又跟随在沙苑击败齐申武，加授开府、侍中，晋爵为河间郡公，增加食邑，加上之前的共计2700户。此前河州、魏州一带的种羌多次反叛，因王德有威名，被夷人百姓所归附，被任命为河州刺史。王德安抚有方，各部羌人相继归服。大统13年，被授予大都督、元陵显三州五原蒲川二镇诸军事。大统14年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在州中去世。王德性情厚重，廉洁谨慎，言行没有可挑剔的。母亲年近百岁，在王德之后去世。儿子王庆，小名弓奴，性情谨慎厚道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当初王德父亲去世，家里贫穷无法安葬，于是卖掉弓奴和一个女儿来办理丧事。后来遭遇战乱，不再知道他们的下落。等到王德在平凉时才找到他，于是取名为庆。史官说，梁玉等人具备将帅的才能，怀有勇猛精锐的气质，遭遇战乱，奔波于战事之中，尝尽了艰难险阻，但功业名声尚未建立。等到深切的忧虑开启了盛名，他们提前侍奉兴起的君王，在建国初期参与谋划，在治理开始之时贡献力量，于是得以与灌婴、郦商并驾齐驱，与张良、徐庶齐名，可以说是遇到了好时机。但他们都在中年去世，远大的志向未能实现，可惜啊。会原本以果敢坚毅闻名，而且能够遵循孝道，这太难得了。史书所赞叹的还有什么能超过呢？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，但这里却不是这样。